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是一群很感恩的人，因为我们在人生的道路当中，基督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就像刚才我们的敬拜带领我们诗歌的 Tim 所唱的一样，我们在基督里，那神带领我们走这条属天的道路，那我们的终点很清楚，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在这个路途当中，可能有的时候会有阴天，那可能会有暴风，那有的时候道路可能是不平坦，但是基督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他是信实的，他是我们的牧人，我们是他们的，是他的羊，他的杖他的竿都在引领我们。所以在我们身边的每一天，弟兄姐妹，你知道你是一个蒙恩的人，我是一个蒙恩的人，基督的信实一直陪伴我们，他从来不离开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感受不到，好像他从我们生命中消失了，可是他从来就没有离开我们。他是信实的主，他不是背负自己的应许的主。所以我们感谢他在生命的每一天带领我们，无论我们是有哭泣的时候，有夜晚的时候，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的里头，他的全能的膀臂在托住我们，在与我们同行，他养活天上的飞鸟，他也供应我们日常的需要，他给地上的百合花给他美丽的穿戴，他也不会让我们赤身裸体。这是我们信实的主，和我们一生跟随这样的基督走在这条正路上。我们知道前面的方向很清楚，对吗？前面就是属天的耶路撒冷，我们是一群有方向有目标的人。我们是一个人奔跑这一生道路，这是一个单向的路程。如果你不知道生命的方向，生命的目标，那我们就不知道生命的目的和意义，对吗？所以我们站在全世界，那平常生命还有什么益处呢？所以我们一群是蒙福的人，不但我们走这条路上基督在与我们同行，而且我们很清楚我们前面的方向，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终点都在基督的里头。所以我们一生有方向有目标，我们很感恩。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分享什么是正路应当行在其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这条路当中，神提醒我们还有许多的陷阱试探。那所以今天我们这段时间我们在讲哥罗西书，哥罗西书让你知道这位基督是托住我们的基督，托住万有的基督，是与我们同行的基督，是把他丰盛的生命给我们的基督。在生命的每一个遭遇的里头，他都在引领我们。但是这条路上面是有风雨，有的时候还有陷阱。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讲的这个陷阱的问题，对不起，我去拿一下我的这个remote control 哈，我所以我们在世上的每一天，我们要知道走这条路上，这个路是基督与我们同行的路，但是基督已经提醒我们这个路上是有陷阱的。你要在圣经这里头，那比方神透过摩西来警告以色列人，当时以色列人准备要进入迦南，那上帝透过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迦南地很美好，你们去了以后呢，你们可以建造一个稳固的大城你可以呢建造你自己美丽的家，而且呢你有很好的水源，你的水井打得会很深啊，会有源源不断的水来供应你。你们知道在沙漠的，你的水比油还要尊贵，对吗？所以你有城，有房，有水源，还有自己的葡萄园和橄榄园，好像生活非常的舒服，对吧？从此以后，生活当中好像没有什么让你担忧的事情，是吧？物质极大的丰富，你安居乐业，有的时候你会产生一种错觉，就觉得哎，这就是人生了。这个生命就永远的存在下去了。然后神透过摩西告诉你说 No, 不要忘记了，你是在这个路途当中，你的终点站是天上的耶路撒冷，你不要因为目前的舒服的生活享受这个上帝给你一切的供应，你忘记了你是个行路客，你不要忘记神。那这是神告诉摩西来警告以色列人，你们要谨慎，这是在申命记6:12上面说的。那基督呢也告诉我们，基督也是警告我们说，你走这条天路你要知道有个陷阱。什么陷阱呢？他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有些假的先知到上帝做工的时候，魔鬼也做工。 那假先知呢，他说外面像羊，里面是狼，他外面披这个狼皮，里面的是羊、外面披这个羊皮，里面是狼，他的目的是要夺走你，让你不行在这个正路上，让你远离这个正路。他说你要分辨什么是假先知，那这是基督对我们的警告。那我们在读这个格罗西书的时候，保罗已经好多次警告我们了，在格罗西书第二章第八节上面说的，你们要谨慎啊，不要让这个人间的遗传、世上的小学把你们给俘虏了。那在这个世界，我们前面讲了好几讲，我们都说这个人间的遗传跟世上的小学，它会俘虏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让我们走这条人生的道路，走这条属天的道路。但是神提醒我们，这路上可能有陷阱，你要谨防这个陷阱。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弟兄姐妹，你们知道什么样的人容易陷入这个坑中呢？在很多的基督徒，他的生命还没有被建造起来，他的信仰还没有被建造起来，我们就像什么，有的时候像什么呢，就像一个属灵的难民一样。你们知道在中东很多地方打仗啊，有很多的难民，难民就是无家可归到处漂流的这么一群人。你像联合国每年花大量的金钱要安置这些难民，让他们有一个稳定的地方，不再有漂流。那属灵的难民像什么呢？就是我们信仰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们的心里头还不稳固，我们东听听西听听，东看看西看看，听听这个人讲，听听那个人讲，你的生命还没有建造起来，你的心灵里头还没有一个安稳之地，你的心里头还没有安定下来。所以有的时候你的心中烦躁不安，你不知道自己我到底信靠的这位是什么，你的生命的一个信仰的好像是一个工程一样，还没有建造起来。所以有的时候你到处漂流，这个信仰的难民就容易掉进这个陷阱的里头，因为你不知道自己究竟信的是什么，你的里面还没有建造起来，所以你东听西听，一个浪潮来的时候就被浪潮卷走了啊，一个很吸引你的东西过来的时候就被它吸引走了，所以容易掉入这个陷阱的里头。格罗西教会就是这个问题啊，当时有很多流行的东西，很对你胃口的东西，就把格罗西的弟兄姐妹受到极大的威胁，他们受到极大的诱惑。所以保罗说 no, 你们小心，你要谨慎，不要陷入这个坑当中，不要掉进这个陷阱的里头。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讲到格罗西书的里头这段经文里面，保罗在这儿开始告诉我们了，这个生命当中有几个陷坑，这个陷阱是什么？第一个就是律法主义，第二个就是神秘主义，第三个就是一个纵欲或者是一个禁欲主义。这三大陷坑过去有，现在仍然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我在过去的服侍主的这么多年当中，我看到不少人就是掉进了这个陷阱当中，爬不起来，没有办法抵达生命的终点，失去了他的救恩。我想失去救恩意思就是他远离主了。那今天我们先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读一下这段经文呢，这个所以很重要。你看这第16节所以啊，你前面这段经文如果你不明白的话，这个所以就不知道讲什么了。你不认识基督，你就不可能防避这个陷阱，对吗？很多人就活在陷阱的里头，很可怜。所以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来，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祭期欲束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就是基督。18节啊，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取你们的奖赏。这些人拘泥在所见过的，所见过就是看到的异象啊，随着自己的欲心无辜的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坚结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德长进。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了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照人的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些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是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敬拜，资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哦，主啊，我们何等的感恩，让我们在这个日子能分别为圣。谢谢你唤醒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开始新的一天，是你给我们气息， 是你让我们在地上行走，是你让我们在此刻来敬拜你，是让我们来歌唱，让我们来祷告，让我们来与你交通，就是你给我们的恩典。因为你是给我们气息的主，给我们生命的主，你是良善的主，你是信实的主，将我们生命的每一天你背负我们的重担，你是我们的大牧人，你在引领我们，在供应我们，你在保护我们，你与我们同行。主，早晨我们带着我们全身心降服在你的面前，你开启我们的口，你开启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耳，让我们全人来敬拜你，因为我们受造就是敬拜你。你是我们的安息，你是我们生命的粮，你是我们生命的大主宰，你就是我们生命的本身，你是我们的荣耀，你是我们的喜乐和歌唱，我们一切的好处都在你的里面。愿你圣善的灵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来敬拜你，让我们与你紧紧的连接，让我们知道我们活着的每一天活在你的里面是一群有福的人，有盼望的人。主，愿你的孩子们的身心灵被你分别为圣，也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讲的哈，那第一个呢，他是要第一个警告，就是让人不可论断你们。这是警告什么呢？这是警告律法主义。那这个路上有陷阱，那第一个陷阱就是律法主义。你知道在圣经里头他有这样的讲的，他说在为什么要在有人来告诉你啊，这个饮食上面的、祭期上面的、就是说安息日上面要审判你、要论断你。哎，有人告诉你，哎，你是基督徒吗？你为什么吃这个？哎，你为什么不守这个？给你很多的规条来定你的罪。这是在当时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哥罗西的弟兄姐妹是一群很爱神的弟兄姐妹，那但是撒旦就是通过各种的东西来搅扰他的教会，开始有人把犹太人的这种律法主义带进教会了。你知道在旧约的里头，旧约有很多的律法，律法是好的，是上帝赐给人的，但其中有一部分律法叫礼仪律法。什么叫礼仪律法呢？就是有一些礼仪你必须要遵守。这个东西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每年、每月、每周、每天。你比方说每年你要守祭期，你要到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对吗？要祝棚节，还有五旬节。那这个祭期本身是好的，对不对？是为了纪念上帝对以色列人的拯救，纪念上帝在历史中的作为。那这是每年必须要去耶路撒冷去守节的，这是节期。那每个月呢？哦，每个月有月数。那月数是什么？就是每个月的开始，以色列人要先祭，先特别的祭物来敬拜神。那这是每个月。那每周呢？哦，每周有安息日，你放下一切的劳苦来敬拜神，这是每一周。那每天呢？每天有各种的饮食上的禁忌。你今天到美国的很多的超市的里头，它还有一种特别的食物，你看看那个食物的那个柜台上面写上 kosher food， 对吗？你如果你自己到 Giant 去看看，你到 Safeway 看看，可能就有一个 kosher food。 什么叫 kosher food？ 就是合乎旧约律法规定的食物。所以现在还有一些犹太人去那儿买食物，对吧？就是极尽的食物。你们在旧约的里头，如果你吃的这个动物它盗绝有分体的，你可以吃；盗绝不分体，分体不盗绝都不可吃。比方牛，牛是分绝，它分体，它蹄子是分开的，像梅花一样，对吗？它吃下的食物有凡属回来盗绝，那这个东西可以吃，像羊啊、牛啊可以吃，猪肉就不可吃。为什么呢？猪肉它是分体，它吃下的食物它不盗绝，所以猪肉是不洁净的，不可以吃。那水中的鱼呢？哦，有鳞有刺的可以吃，你们家吃青鱼，对吗？吃三文鱼没有问题，对吧？但是呢，你要吃鳝鱼，那就是不洁净了。你要吃这个，我家孩子他们特别喜欢吃那个叫什么墨鱼，还有那个叫什么鱿鱼，对吧？那就是no 不可以吃，这是不洁净的。这在旧约里头，上帝告诉他们，这是有这些节日哈，有这些各种各样的规定。为什么这么做？是要训练上帝的子民，你生活的每一天、每一年、每月、每周、每一天，你生活的中心是上帝，因为上帝拣选以色列人在世上作为他的见证。你生活的中心就是基督，基督生活中心就是神，因为神拣选你要成为他的见证。 还是在旧约。可弟兄姐妹，基督已经来了，那旧约这些礼仪还要遵守吗？所以当时有人就开始告诉教会，你们要遵守，你不遵守这个你就不得救，你不遵守这个你就不能得到神的面前，不遵守这个你就不能受到天国的赏赐，你跟上帝的国就没有关系，你就不能得救。哦，那保罗说 No, 这是一种陷阱，这是一种诱惑，这不是出于神。为什么？因为在旧约的里头，你知道所有这些礼仪的律法都是影子，不是实体。你看，你看这个这儿图片，一个图片，你看那个影子，影子本身是空洞的，对不对？你看那影子本身是不是空洞的？只有那个实体才是真实的。那实体什么？实体就是基督。所以旧约这些礼仪都是指向基督，预表基督，基督来了也成就了这些礼仪。比方说安息日，基督就是安息日的主，对吗？你安息日的目的是什么？你要全身心的安息，放下自己的劳苦，你自己做了很辛苦，现在安息了。那基督呢？基督已经为你成就了一切，已经为你做成了一切，他就是你安息的主。你接受了基督，安息日已经成就在你的身上，对吗？献祭，基督已经把自己献为祭物，替你献上祭了。所以那些献祭都是成就在基督的身上。那么那个机器呢？机器也成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对不对？逾越节就是庆祝上帝带领以色列出埃及。可是耶稣基督来，就是把我们从罪恶的埃及带出来嘛，对不对？因为成就在上帝的身上。那么饮食呢？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生命的粮。所以基督说，我来了不是要废弃律法，是要成就律法，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不需要守旧约那些礼仪的律法。今天你想吃猪肉你吃吗？对不对？你想吃带鱼你吃吗？你吃这个鱿鱼你可以吃吗？但是吃的时候要极致一点，对吗？你吃多了会伤害身体，你要极致一点，但是那不影响你的救恩呢。可是当时有人就把这些东西强加在弟兄姐妹的身上，那这是一个陷阱。那你说弟兄姐妹说，那牧师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些东西我们都吃哈，猪肉天天吃，鱿鱼天天吃，三文鱼天天吃，不担心这个事了，那这个跟我们还有什么关系呢？弟兄姐妹大有关系。这个律法主义啊，它就是一个影，一直在随着我们，捆绑我们。我年轻的时候我深受其害，律法主义啊。我讲两个给大家知道，你的生活中也许你有不同的形式的律法主义，让你心中不得平安。我十多岁的时候啊，我被教导啊，你是一个基督徒啊，你要得救的话你不能看电影，对吗？你不能看小说啊，当然不能喝酒，然后更不能跳舞，那星期五呢甚至都不能要吃肉。世界上有没有这个教导？当然没有，就是人想出来这一道东西让你觉得好虔诚哦，哦，加在你的身上。在教会当中，一旦我不知道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些律法主义捆绑我。我记得哈，有一次我在电影院看电影，你知道我们那个年代不像现在你在家里面可以看电影，对吗？我们小时候没有什么一个娱乐活动，要看电影那可是一个大节日啊，对不对？我们去看电影，我在电影院里看一半的时候，我心中既兴奋又恐惧。兴奋是什么？这个电影给我一种视觉上的快感，对吧？可是我恐惧什么？哎呀，我在看电影神不喜悦啊，如果耶稣基督现在再来的话，他就抛弃我了，我就不能被提啊。你知道圣经里面不是讲基督再来的时候要提，把他的教会带到天上去吗？对不对？叫被提。那我在电影院里头，我看电影是一种折磨，你知道，我只好放弃不看，我出来了。有人说，哎呦，这个你好虔诚啊，但是律法主义就是一种捆绑，让我心里不得自由，让我只能看到自己。你看这个电影我没有，我看电影了我不能得救了。在我的心中，上帝就是一个很冷漠的上帝，上帝就是一个拿着棍子要打你的上帝，上帝的脸是一个冰冷的上帝。守律法的人一定是一个把上帝看成是个冰冷的一个上帝的这么一个人。那我记得还讲一件事情，有一次那时候我的哥哥被他们公司抽调去参加那个当时的那种政治宣传队啊，那时候被迫你不去不行，你知道。他结果带回来很多的书，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年代没有什么小说可以看的，对吗？只有几本这个共产 政府统一你看的什么金光大道啊、红纸啊、什么什么乱七八糟东西，对吧？他居然带回了有一套叫《隋唐演义》，我们中间可能有人看过的。你知道我看到真的非常的激动，我觉得有什么好看的东西？那个年代没东西看嘛，对不对？我那看到这个我到现在还记得，我看到100多页的时候，我眼睛开始觉得不舒服。我在这上帝在惩罚我，我不能再看。你知道，我到现在还记得我当年看到哪一页，139页，我放下不看。为什么？我觉得神不喜悦我，我不能看下去，我会失去我的救恩，我就会不得救了。弟兄姐妹，你说，哎呀，这好可笑哈！但是弟兄姐妹，这个律法主义就始终在伴随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老是想到自己，我们做的不好，所以我就不得救。哎，我没有做这个，所以我没有得救。在教会里头有很多律法主义加在人身上，律法是好的，律法主义是坏的。那律法跟律法主义是什么呢？律法是从神来的，律法主义给人的错觉，我要靠自己的力量来赚取我的救恩。哎，我守这个日子，吃这个食物，我才属灵。然后弟兄姐妹，这不是上帝的教导。在教会里头有很多的礼仪，对吗？比如今天早晨啊，你看我们举个手，这是不是礼仪啊？对不对？我们说哈利路亚也是一个礼仪，对不对？然后你要受洗的时候，人的身子进入水里头，是不是个礼仪啊？生圣餐的时候，一个饼一个杯，是不是礼仪啊？这些礼仪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姐妹，不是不重要的，它是把你内在的神的爱、神的敬畏、神的赞美，透过肢体的语言，透过这个仪式来表达出来，那是好的。但是你不要忘记了，这个礼仪本身不能救你啊，不能救你啊！救你的是谁？救你是耶稣基督。到教会一段时间以后，你学会了很多教会的礼仪，对吗？哦，我们开口闭口说感谢主，哦，那对不对？感谢主，那我们会讲了，对不对？过一段时间以后说，哦，交给主，主一切都会看顾。你心中真是那么想的吗？你学会了很多教会的术语，也知道教会的这些礼仪，但这些东西像什么？就像个影子一样哦，对不对？你有没有跟影子建立关系，还是跟这个实体建立关系，跟基督建立关系？所以教会当中如果强调这个律法主义只是外在这道仪式，弟兄姐妹， 你远离基督了，远离基督了。我做得好我就得救，做得不好我就不得救了，做得好我就沾沾自喜，那这不是从神来的一个福音。所以有的时候当你的心全是看到这个律法我做什么的时候，你的心思全在自己的身上，也没有安全感，也不知道究竟是不是真的得救了，是不是真的神喜悦我。弟兄姐妹，你在耶稣基督里，你在基督里，神就喜悦你，因为神是透过基督看你，他看基督是无限的完美，他在你在基督里头，神看你也是绝对的可爱，不是因为你做得好，而因为基督在你的身上。那我要不要做得好呢？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成圣的生活问题，我下面会讲到。所以弟兄姐妹，所以律法主义礼仪有的时候会害死人。我讲的教会的礼仪是必要的，但是你不能仅仅是一个教会的礼仪而已，对吗？对，这个又不行了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哈，那个在教会的里头，我们要学会这个知道什么是礼仪，什么是不要只抓住影子，忘记了这个实体哈。好，我们来讲不行哈，还是不行是吗？好，那第二个警告是什么？第二个警告是让人不要夺取你的奖赏啊，这是警告神秘主义的一种陷阱。今天弟兄姐妹，这个神秘主义到处在飞啊，影响千千万万的人。在美国你知道有很多新纪元叫你打坐啊，叫你与这个宇宙的这个精神来相通啊，在东方有各种各样的所谓的大师出来在教导你，让你达到一种境界。在格罗西教会有人进来以后，当时在古代那个社会有很多的神秘宗教在世界上很流行，吸引很多人来追随。你知道流行的东西就是一种什么？就是短面的东西，它流行一段时间很快就消失了。不信你自己试试看，你拉开你的照片，20年前的照片，那时候你是个赶死猫的人，对不对？你看看你的那个发饰， 你看看你穿的衣服，现在看起来你觉得是不是很可笑，对吗？在那个时候对你来说就很流行啊，你赶上那个 时代了，你赶上那个流行浪潮啊，对不对？所以在那个时候在教会里头有个流行的趋势，什么？就是神秘主义，非常的吸引人。这神秘主义是什么呢？那神秘主义它有个这个特点呢，它告诉你，它说你上帝太遥远了，遥不可及，我们呢不能跟那样的上帝打交道，我们要敬拜天使。天使呢是低一点，低等级一点，我们一起来敬拜天使。天使保护我们，天使引导我们，天使带领我们，让我们看见异象。所以这些人开始追求一种异象，就是一种超然的一种经验，看到别人所看不见的一种异象。那而且呢，他看到异象以后，他就觉得我灵性上已经达到一个境界，我有的境界别人是没有的，所以呢他会自高自大，看不起别人。你看我有你没有，我都有这种超然的经历了，我都看见异象了，我都跟天使说话了，你们没有，所以他看不起别人。基督呢就是一般的天使一类的差不多，基督不重要啊，对吗？所以我要的就是这种感觉，这种经验，这种神秘感给我带来的那种快感，那种新鲜感，我要这种超然的东西。我刚才说这个时代神秘主义到处都有，你看看网络上面到处告诉你，你怎么样与神相通啊，你怎么样来经历到别人不能经历到的，让你的属灵的那个程度达到极高的层次啊，让你能与神产生一种密切的联合。弟兄姐妹，在这个生命的当中常常有人在教这个东西，古代有，现在更可怕。你知道在大概20年前不到啊，美国有个人叫 Aura Roberts， 他说他一生啊，他见过异象有900多次。所谓的异象就是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看到那个灵界的东西，超然界的东西，看到900多次。他说有一次呢，耶稣告诉他，他必须在阿克拉荷马州 Tulsa， 你们知道有人这个城市的吗？耶稣告诉他，你必须要建个医院。所以呢，他就透过电视台向这个美国人来呼吁，他说啊，我在3月11号之前必须要拿到460万美元，否则上帝就要夺走我的生命。你们必须要捐款，你们不捐款我的命就没有了。你知道你现在到网上可能还找到这一段了啊。当时后来媒体大量的报道，那媒体要追逐这些东西嘛，对吧？那结果呢，当然是让人们觉得嘲笑教会，给耶稣带来极大的羞辱。那他觉得他看到那个异象，那异象是真的呢？是从主来的吗？还是从邪灵来的呢？他没有讲，对吗？我有一次在看一个人的讲道，他讲什么？他说，你们到这儿来，他一边讲到一边说方言，你要一边讲到一边说方言，说方言是一种天使的语言。他说，你们跟踪我，我训练你们说方言，方言就是天使的语言，我现在能讲天使的语言，你们也可以讲天使的语言。当你会讲天使语言的时候，你就可以让天使来替你做事，让天使来服侍你，你就可以支配天使。哦，弟兄姐妹，你知道现在这个天使啊，很吸引人。在美国很多人在讨论天使，天使连续剧啊，天使的这个小说啊，电影啊，到处都有，人们天使有兴趣。为什么吗？人们想到天使就像那个圣诞卡上那个天使一样，看起来很可爱，对不对？很温和，很美丽，但能量又很大，他保护你，供应你，每天在生活陪伴你。圣经上讲我们每个人都有个天使，这圣经上讲的没有问题啊。但是他说，你说方言就是天使的语言，可以透过方言来支配天使，控制天使，让天使来替你服务。哦，弟兄姐妹，很多人很喜欢的。那这种神秘的东西，弟兄姐妹，就是在房间不断的在流传。圣经上说，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陷阱。敬拜天使，追求这种异象，追求一种超然的经历，你把基督放在一边，这绝对是一个陷阱。在圣经的里头，有没有神秘的经验？有没有超然的经验？有的，弟兄姐妹。福音的里头一定是包含一种超然的东西在里头，一定是有的。你比方说先知以赛亚，他有没有看到异象？他看到圣殿里头上帝的宝座高高在上，对不对？他看到上帝的形象在那儿， 对不对？他突然觉得自己很不配，那这是一种意象，我们没办法为大脑没办法理解的，对吧？他是上帝把他带到一个超然的世界的里头，他看到了上帝的那个宝座。你看那保罗呢？保罗，上帝把他提到三层天上，三层天是什么？脱离了这个太空，脱离了整个有形的这个宇宙，进入一个属灵的世界，超然的世界的里头，他听到了隐秘的言语，这是一种超然的东西，对不对？那还有老约翰呢？老约翰为主受苦，被充军到拔摩海岛，那这些地方坐牢啊。可是上帝开他的眼睛，他看到了天上的一个异象，上帝把幕后人类历史的命运启示给他，那这都是一种超然的经历，对不对？所以我们跟随主的时候，弟兄姐妹，不都是我们大脑都能理解的，很多东西是大脑无法理解的。打个比方说，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常常讲我在基督里，基督在我的里头，这是一种超然，一种神秘的一种关系啊！你怎么能理解基督在我的里头呢？我在基督里头呢？这是一种超然的一种神秘的一种经验。但是在基督的里头，你要错了，不要忘记了。可这个异端在讲什么？就是在讲啊，你可以拜天使，可以透过另外一个途径，打着天使的招牌，然后追求这种超然的一种经验。弟兄姐妹，在这个世界，很多人就追求一种感觉，一种经历。如果没有上帝在你里面引导你，你一定会走火入魔的，一定会走火入魔的。有的时候，上帝当你爱基督的时候，你寻求基督的时候，弟兄姐妹，基督每天在我们生命当中与我们同在，你追求他，你爱慕他，你渴望他，上帝的恩典按照他的旨意，他好像把时间跟空间像个帷幕一样把它挪开，把时间跟空间的帷幕挪开，让你开始经历到一点点超然的那种经历。那上帝给你的恩典不是说你做了什么我就配得到这种异象， no， 这不是大错都错了。有人训练你看异象，训练你有一种超然的经历，弟兄姐妹，这都是假装出来的。当时哥罗西教会就受到这个异端的侵扰，说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的里头，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小心。上帝给人超然的经验，绝对不是让你感觉到新鲜感，满足你的好奇感，或者正视上帝的作为。上帝给人一种超然的经历，他是为了真理，为了福音。你知道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降临的时候，那是一种超然的一种经验，对吗？那是千万人在耶路撒冷来参加敬拜，圣灵如风如火一样临到众人，众人开始说方言，那个方言是什么方言？是别国的话语，因为当时很多人从世界各地的地方的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来敬拜，对吗？有些人会讲亚兰文，有些人讲这个土耳其那边的语言，彼此之间不通，对不对？这个时候怎么来传福音呢？上帝的灵像风火一样临到了当时的弟兄姐妹，当时的众人。所以当你讲到的时候，众人都听得懂，你可以用别人的相谈可以来讲述上帝的福音。你看，这是上帝给人一个奇特的经历，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福音，不是为了个人的一种感觉，个人的好奇感，都不是，弟兄姐妹。所以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你寻求他，你爱他，他在基督里头，他把时空给你挪开，让你感受到一点点超然，让你尝到一点那个永恒的那种甘甜。但是你不能为了这种经历而寻求这种经历，你是大错特错的。神秘主义就是告诉你，你这样做你就能感觉到这种超然的东西，那这是大错特错的。人是得不到的，这是上帝按他的恩典赐给人的。而且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呢，弟兄姐妹，你知道保罗在有了三千年经验之后，他有三千天起义的经验，他是不是到处来讲，你们要跟着我一起学啊，去追求三千天的经验？他没有，他说我只传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要寻求上帝的道，但是我们要小心，那这里有三个测试，你要测试一下自己。当神给你一种特殊经验的时候，给你一个异象的时候，你要知道这是不是从神来的，知道是不是从神来的。我知道好多弟兄姐妹，他说我跟随主，我就希望有那种感觉， 弟兄姐妹，那个感觉是从神来的吗？有人训练你说方言，你觉得那是从神来的吗？有人训练你看异象，那是从神来的吗？那这儿圣灵给我们三个测试。第一个测试，你要知道你是不是持定元首基督。那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当你有一种超然的体验的时候，超然经历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究竟是从神来的还是从魔鬼来的，你要小心哦。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有的时候神偶然的会给你一些想不到的超然的一种体验，有的时候你突然感觉到好像一种强大的喜乐包裹了你，对吗？好像自己要得到这个六合彩一样，比那个还要快乐，那你不知道那是什么，对不对？有的时候真的，有的时候真听到什么东西，或者是看到什么，那真的是从神来的吗？第一个测试，你是不是持定元首基督？当时在这个哥罗西人，他不持定元首基督，把基督抛在一边，他追求一种属灵的感觉。这是大错特错了。基督是有恩典有真理，你这个经历的这个东西的时候，这个奇特的经历的时候，是不是合乎上帝的道？合乎的真理，真理也是检验你这个超然经历的一个尺度。弟兄姐妹，很多人有说他自己有一种神秘的经验，其实很多人不单单是说在美国，你到印度去，你到西藏去，有些人会告诉你他看到了什么，他有什么样的经历。你怎么知道那是从神来的还是从魔鬼来的呢？魔鬼也能装扮成光明的天使，对不对？所以你要没有上帝的道在你的心中，你没办法衡量这个经验到底是出于神还出于魔鬼，这个意象到底是出于神的呢还是出于魔鬼的呢？你这个声音是出于神的呢还是出于魔鬼的呢？你没有办法分辨。所以很多人只糊涂地追求一种超然的经历，感觉舒服新鲜刺激，你要小心了，这可能是一个陷阱。所以你为什么这段时间我要讲基督的真道？因为现在这段时间大家在家里面开网上有好多的东西就在讲这些东西，因为要追求一种好奇感新鲜感，对吗？但是你不要忘记，你是不是指定元首基督呢？但是他用耶稣名字的时候，他是不是讲到耶稣基督真正圣经所启示的那位基督呢？那是第一个，要用真理来衡量你这样的经历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没有真理，你就没办法衡量这些经验了，对不对？这些体验这些经历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对吧？第二个，当这些在哥罗西讲这个神秘主义的这些人的时候，这些人他们会狂妄自大，自高自大。为什么？他觉得你看看我有这样一个超然的经历，你们没有啊，对吗？所以觉得你们根本不明白啊，只有我明白，他产生狂妄的心。如果上帝给你一个属灵的经历，让你很狂妄自大，弟兄姐妹知道这不是从神来的。为什么？你看彼得、保罗、约翰，神给他们超然的体验，让他们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把超然的世界给他们打开的时候，他们变得更加的谦卑，变得更加的谦卑，而不是狂妄，不是骄傲，对吗？如果你看到有一个所谓的属灵大师骄傲的不得了，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凭他的果子知道这个树不是真的。一个真正遇到神的人，经历神的人，他一定是谦卑下来。为什么？他就知道我是被造物，我何等的渺小，主你那么爱我，我知道我微不足道，你居然还爱我。他身上有圣灵的果子在他身上，他不会狂妄，不会自大，不会骄傲，不会有这个为资本说你们来跟从我。 No，神给每个人属灵的经历都是独特的，不能复制的。神也跟我一起经历，那么你们就不能复制，对不对？我有个教授很爱神，以前在神学院里头，他到印度去传福音，他就告诉我他有经历，他从来不跟人讲的。为什么？不需要拿出来炫耀嘛，对不对？因为你跟随基督，你知道基督的珍贵，基督的伟大，你不会去炫耀自己的神秘的经历。所以在哥罗西教会的里头，人们不明白，就用这些东西来吸引人，来诱惑人，让人偏离正道，坠入陷阱。因为神秘主义很吸引人呢，对不对？让你觉得看到就不能看到的异象，那都带劲了，对不对？那都精彩。好多还有人说，主啊，你给我写一个异象给我看，我就知道你是真的。 有这个来证实上帝是大错特错了。那第三个事实是什么？你是不是连于基督的身体？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当你有一种属灵的经历，你觉得你灵性很高的时候，你是不是愿意在基督的身体的里头，在教会的里头？我常知道教会呢有两种人是不来的，就基督的教会有两种人不来的。一种人是什么？他还没有认识主，他不知道教会做什么，他还没有认识基督，他当然不会来教会，对吗？还有一种人是什么呢？就是这儿讲的这种人，他觉得他灵性已经在这儿了，已经达到这么高的境界，来到教会一看，啊，你们的太差了。他到你的小组里面看一看，啊，你们这个小组太差了，你们查经班啊，没有水平，没有水平。那我不跟人在一起，我不跟与你们为伍，因为你们水平太差。到教会啊，这个教会太不属灵了。这种人到什么地方都找不到安身之处，为什么？他觉得已经灵性达到这个 高度了，别人都不在他的眼中，他不可能连于基督的身体。这种人有啊，到处都有啊。所以这是三个次序，弟兄姐妹查思一下，这是保罗在这个书信里头在教导我们。当神很爱你的时候，有的神好像有一种极大的膀臂环绕你，觉得好温暖，对吗？有的时候觉得圣灵在你强烈的感动你，让你认罪悔改，让你得到极大的喜乐和满足，啊，有的时候圣灵真的是引导你，让你感受到别人感受不到的，但是让你更加的谦卑，知道主啊，是因着你的恩典，因为你开了又跳又昏又的路，我来到基督的面前，我不配得到你这么大的恩宠，这么大的恩典。但是不是因为有你给我这样的恩典，我就开始骄傲，我就开始看不起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到哪儿去都觉得你们不行，只有我行。在教会中，这种东西害死了好多弟兄姐妹，他活在一种虚幻当中，还不知道自己。这种人是永远不可能长进的，弟兄姐妹知道吗？他已经是你基督已经离开了基督，他里面很骄傲，又离开了教会，他怎么可能长进？他真的不会有长进。所以这个今天的圣经这里头不是有这段经文吗？他们不再持定元首，不再与身体相连，他就不可能有长进。他自己觉得有长进，所以他没有长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跟随基督的道路当中，上帝告诉我们，他爱我们不是根据律法让我们得救不得救，而根据基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一切。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基督有的时候用特殊的方式来引领我们，对我们心说话，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耳朵。但是你要知道，那是从基督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不应该骄傲，更不应该离开主的身体，对吗？所以这是第二个我们要知道的哈。那第三个呢？好，又不行了哈，哎，又不行了，我给我换一个这个好吗？这个不行的，真的不行。这个，嗯，好，这是讲到我们在三个次序哈。那我们讲最后一个，不可让人掳掠你们，这是一种苦修主义，这是另外一种陷阱。这个陷阱很有意思，在那个时候，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世界啊，总是想方设法的深入教会的里头，你知道教会活在这个非基督徒的世界的里头，非基督教文化的里头，有的时候受到这个世界的各种各样东西的影响。那当时开始有一种东西开始影响教会了，叫灵智派，或者叫做洛斯底主义。洛斯底主义是什么东西呢？是一套宇宙观，是一套世俗的思潮，是一种思想体系。他讲什么？他说你看看这个宇宙啊，上帝是圣洁的上帝，为什么世界有这么多的邪恶呢？那你无论是基督徒或是非基督徒，你都看到这个世界有很多的邪恶，对吗？战争，人算计别人，对不对？有些人对别人很歹毒，对吗？为什么这个世界有邪恶呢？哎，他们得出一个结论，世界有邪恶是因为物质本身就是邪恶的。那这个宇宙就是物质啊，那这个宇宙本身就是邪恶的吗？那这个创造宇宙的上帝是良善的上帝，圣洁的上帝，怎么创造这种邪恶的这个宇宙呢？物质呢？他说原来啊，不是上帝创造的，从上帝那儿有很多的流淌出来的东西，各种各样的高级的这个属灵的东西，天使啊，各种等级的天使，最低级的那个天使，他创造了这个宇宙，创造这个物质。那你身体是不是物质呢？身体是物质啊，所以你身体就是邪恶的。
身体就是邪恶的，臭皮囊是邪恶的，那你怎么办？你要回到上帝那儿去，你必须要对付你的身体，要苦待你的身体。所以这些人到教会来开始讲什么呢？要三不可。什么叫三不可？有东西是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他告诉你啊，你要回到上帝那儿去，你已经堕落了，你是邪恶的，你要回到永恒的世界的里头，回到永恒的善的里面，回到天父上帝的面前。你有些东西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我们叫三不可，对吗？然后怎么敬拜上帝呢？用自己的想象一套办法来敬拜上帝，不是按照上帝的启示哦，是按照自己的想象来敬拜上帝，自表谦卑。什么叫自表谦卑啊？我刚前面也讲过了，上帝太遥远，我们敬拜天使就够了。苦待己身呢，要对付你这个肉体。对付你这个肉体的目的是什么呢？让你的灵魂出来。哎，这个人听起来，哎，这好像原来听我们教会也讲这个东西啊。你记得啊，他讲这个是肉体是邪恶的，这个带来很大的问题啊。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道就透过这个身体来显明出来，那怎么办呢？他说耶稣就没有道成肉身，道成肉身这是假的。所以为什么你读到约翰一书的时候，约翰就说这是鬼魔的道理，这是敌基督的教导。如果我们肉体是邪恶的，道怎么会成为肉体啊，成为肉身啊？这完全的否认耶稣基督嘛。可是这种东西当时很流行啊，非常的流行的，你知道吗？他觉得肉体就是粉末，要对付这个肉体，让你的这个灵魂出来，叫苦待己身。那有的弟兄姐妹会说，哎呦，那这个是我们教会不常常讲吗？要对付你的肉体吗？那这两个观念不能弄糊涂了啊。这儿是讲你的肉身，保罗讲对付肉体是指我们里面那个罪性，这两个概念不能弄糊涂啊。那这儿对付肉身是什么？怎么对付呢？我举一些例子，弟兄姐妹就知道了。你为了要灵魂得救，为了回到神的面前，跟从基督，你呀，要学会来摧垮你的这个身体。睡觉的时候呢，睡在硬板床上，啊，最好呢睡钉子床，上面有很多钉子啊，古代的中国也有啊，这个印度现在到处都有啊。诗人想象的办法就是这样，透过苦待己身的方式来感动上帝。这都是人的想法，不是上帝的启示。啊，你可以睡钉子床，钉子越多，睡的时间越长，你就越虔诚。那还有呢，你每天只能吃一顿饭，你要饿你的肚子，对付你这个肉体，不要给他吃饱。睡觉呢，每天晚上只能睡两个小时，或者三个小时，你不能睡得多。睡多呢，你就是放纵你这个肉体了，啊。你呢要鞭打自己的身体，你们看到好多地方不是很多人在鞭打，身上打得鲜血淋漓吗？那就是这个东西的源头在这儿，你知道，要苦待着身体，要鞭打你的身体。那洗澡呢，用冰水洗；祷告呢，站在冰水的里头，让水淹没到你的颈子，然后在那儿祷告，然后在那儿祷告，要对付你这个肉体，消灭你这个肉体。摧垮你这个肉体，好让你的灵变得越来越圣洁。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东西在世界当中是有的，到今天也是有的。有人开始穿了一种动物的毛做成了内衣。你知道几千年前跟现在不一样，你现在用这个羊毛或者是动物的毛做成内衣，你可能穿的上还可以，对吧？觉得因为现在做工很精细，对不对？可是在古代没有那么工的那么精细的做工，对不对？你穿个骆驼毛在身上试试看，你穿一个牛毛做成的内衣出来身上看，那时候纯粹是一种折磨，对吗？他就这种对付肉体的方式才显示你的属灵。那我举一个例子，这儿在第三世纪、第四世纪的时候、第五世纪的时候，这是一个基督徒哈，他叫西面。他一生就是坐在这个柱子上面祷告默想，无论是寒冷冬天、炎热的夏天，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阳光暴晒，他就在上面冥思苦想，要远离这个世界，对付自己的肉体。他食物呢，那靠别人送给他。 可是过一段时间他珠子要升一级，过一段时间把珠子又升高一点，过一段时间把珠子又升高一点，最后要到了60英尺高，他坐在上面，他这样来考证上帝。那这个人是个了不起的人，他不是说我透过这个方式来获得神的喜悦，他透过这个方式来操练自己，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在教会里面一种错误的理解，把基督抛在一边，然后说通过我自己的方式消灭我的肉体，然后呢我得神喜悦。弟兄姐妹，这是大错特错了。人的肉体是神造的，是好的。弟兄姐妹，人的肉体是好的，上帝给了我们身体，上帝创造宇宙万有的时候，他来讲一句话，这一切所造的是甚好，包括我们的肉体是甚好的，对吗？邪恶不是我们的肉体，弟兄姐妹，我们这个肉体可以成为义的器具，也可以成为恶的器具，对不对？你透过这个肉体，比方说你透过你这个眼睛，你可以把你的爱传达给别人，你也可以透过这个眼睛去勾引别人，对吗？你透过这个手可以帮助穷人，帮助有需要的人，你也可以透过这个手去抢别人，偷别人，对不对？去打别人。这个肉体本身是上帝造的好的，问题在哪儿？我们里面那个罪性要透过我们的这个身体来表现出来。关键的不是要摧垮你的肉体，关键是摧垮里面那个罪性。身体不代表你那个罪性，罪性在你的里面，里面这个罪性不把它 摧垮掉，我们永远不可能成圣的。很多年前我听一个人讲到一个真实的故事，说有一个尼姑啊，一个尼姑，她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到庙里面开始做尼姑，对吧？远离这个世界。可是个年轻的女孩子，对吗？几十岁的时候，她情欲发动的时候，她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又孤独，自己的情欲又在骚扰她，她很痛苦，她怎么办？她就用一块布把自己的手指给包起来，然后沾满了油，然后在油灯上给烧，用这种方式来克制自己内在的情欲。那一段时间，可能那一两个小时，可能遏制住了。但是他从内心深处里面根除掉那种情欲吗？不可能的，弟兄姐妹。人的办法就是用透过自己的方法来拯救自己。现在人要透过科技来拯救自己，对吗？但是上帝说 No， 你做不到的，你做不到的，你必须要圣灵进到你的里头，基督在你的里头，从里面改变你，圣灵在你里头更新而变化你的心智，这样你才慢慢的成圣。不是透过这种方式苦待你的肉体，你做不到的。那有人会告诉我说，那使徒约翰不是这样的吗？使徒约翰不都是穿骆驼毛的衣服，对吗？吃蝗虫掩蜜，住在这个旷野的里头，那不是苦待己身吗？现在我们中间有人，你试试看，你穿一下骆驼毛的衣服，你试试看。我刚才讲了，2000年前骆驼毛不可能有现在这种工艺水平啊，把骆驼毛做得很柔啊，很贴身，那是纯粹是一种很痛苦的一种衣服，穿在上不舒服，对不对？吃的是蝗虫掩面，你觉得哎呦这是 organic， 你试试看，现在你是吃不下去的，对不对？他为什么这么做，弟兄姐妹？他不是透过这种方式来达到天堂。透过这个方式爬上天堂，自己来救自己。 No， 约翰不是这样。约翰是听从上帝的吩咐，他顺服神，他这样做是替弥赛亚来开道，耶稣要来，他做他的先锋，替他开道的。所以这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他这个不是说要刻苦己身，要取悦上帝，自己拯救自己。 No， 约翰不是这样的人。好，但是今天我讲到这儿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可能会想，哎呀，牧师，今天还有几个人这样来禁欲呢，来控制自己的身体呢？没有啊，现代人把身体无限的神化了。你看现在有大量的金钱，大量的时间都放在你的身体上，对不对？美容，对吗？整形，对吗？改变性别。现代人不是要压制身体，现代人是身体无限的膨胀，来朝拜身体，敬拜身体，把身体当成偶像在敬拜了。现在的世界问题不是禁欲，而是纵欲。但是也记住，禁欲和纵欲是一对孪生弟兄，一个是手心，一个是手背。 基业让你令人很惊叹，就哎呦，这个人好虔诚，好圣洁啊，对吧？你要刚才看到那个西面坐在那个柱子上面，有千万人听他去讲道，大家都惊叹，哦，他好圣洁哦，听他讲道，他的心里比较干净，因为他心中有基督，对吗？让人惊叹。可是众月呢，令人恶心，率性而行，人为自己就自己的法度，不需要再有任何的法度。这个金月和众月呢，它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是不需要基督。金月是说我靠我自己的力量来对付我的肉体，所以我能上天堂，我能靠近上帝，我能自己爬上天堂的天梯，没有问题，靠自己，不要基督，基督不是道路，我自己是自己的道路。那么众月呢，众月也是这样，我根本就不需要基督，我根本就不需要上帝，我根本不需要上帝的律法，我自己有自己的法度，自己有自己的标准，他的本质都是一样的，他不需要基督。在上帝的眼中，禁欲和众欲他的本质是一样的。在基督的耶稣基督里，弟兄姐妹，我们奔走天路有一个陷阱，一个就是禁欲，一个就是众欲。所谓的众欲，弟兄姐妹不要错误的理解，觉得众欲就是指那个深情啊，肉体关系啊，那仅仅是其中一个方面。众欲是什么？就把你的欲望无限的，没有遏制，没有节制，让它表达出来，这个是很可怕的。人的欲望完全表现出来是很可怕的。上帝造人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有欲望，对吗？每个人都有这个欲望，有欲望是好东西。你比如说爱你的孩子，就是这种欲望；爱你的配偶，就是这种好的欲望，对吧？我想服侍神，我爱神，这是好的欲望 ，good desire， 对不对？但是当罪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是败坏了我们里面那个好的欲望，让这个欲望变得越来越邪恶。佛教那个东西跟圣经差得太远了，佛教让你没有欲望，变成木头，变成树，变成动物，变成石头。 No， 那不是上帝的教导。但是现代的人，他无限的让欲望表现出来，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就非常的可怕，非常的可怕。你看这个世界是人欲横流，把圣灵的教导放在一边，把基督道放在一边，让欲望无限的扩张，无限的膨胀。所以你看这个世界一片乱象。今天的世界，我们走正路的时候，我们要忘记一件事情，你怎么样在上帝的面前，既不要坠入那个禁欲的里坑，苦修的 那个陷阱，不是透过败坏你的身体，那不是的，你需要是对付你的罪性，靠圣灵对付你的罪性，而不是要败坏你这个肉体。肉体是好的，但同时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操练自己，你是顺从肉体的情欲呢，还是顺从圣灵？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在金钱上要操练自己，要 train you to be godly。 操练身体有好处，你跑步对不对？你跑步，你洗冷水澡啊，这是对你 好事情，对吧？但是唯独操练金钱，凡事都有益处，今生来世都有益处。所以我巴不得我们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我们学会在这个时代，人越横流的时代，我们学会操练自己。比方说禁食祷告，那禁食祷告是不是就是一种禁欲呢？是苦待己身呢？在某种意义上是的，但是不是透过这个禁食祷告我才能爬到天堂上去，不是靠自己禁食来得救的，不是的。我们的就是靠我们恩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成为我们的道路，他爱我们，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蒙爱了。天父看我们就是可爱的孩子，可爱的儿子，可爱的女儿，他把基督一切的应许都赐给我们了。我们禁食祷告的目的是什么？是表示主，我愿意爱你，我愿意亲近你，我不愿意让这个世上的欲望来淹没我。我特别是讲今天禁食可能不难哦，难的是什么？电脑网络，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这个这一年弟兄姐妹关闭在家，很多人心灵沮丧下沉。那尽管我们现在看到一点曙光了，对吗？但是很多人花大量的时间在网络上。弟兄姐妹想想看，一天花多少时间，对不对？包括牧师，包括传道人，都在这个网络的这种巨大的陷阱的面前，诱惑的面前，对不对？我们的孩子们没有一个不被网络捆绑的。我讲不是99%，100%，我这话没有讲得过时吧？过分吧？对不对？有的时候你看他们做作业吗？他在看做作业啊， 他可能 开了五个 window， 的同时五个网页打开，对不对？你父母来了他就做作业，父母走了他就看了别的东西。这个网络已经是进入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控制你的思维，浪费你的时间，影响你的夫妻感情，影响你的家人生活沟通的方式，是不是这样？要命的是什么？你整天在网络上让你的欲望无限的扩张的时候，觉得哎，这 很享受啊，很喜乐啊，很空洞，你什么也得不着，但是你觉得给你带来一种徒劳的一种安慰。结果呢，你网络太多，你祷告都祷告不出来呀。你不信你试试看，你星期二的晚上到教会祷告会来试试看，如果你一下午看的是网络，那天晚上祷告你看你试试看能不能祷告出来，你祷告不出来的。听到呢？当然没有味道啦，怎么会有味道呢？你大脑已经塞满了这个网络的东西，怎么听到有味道？没有味道的。你去看看网络上好精彩的那些相声、笑话，对不对？你喂饱了这些东西，你怎么可能能敬拜唱赞美诗？哪有那些明星唱的好听呢？对不对？那讲道哪有那些人搞相声的好听呢？对不对？祷告心已经浮躁不安，不可能再祷告了。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现代的一个诱惑和试探，这就是陷阱。魔鬼用这个词要网络全世界，网络是好东西弟兄姐妹，但是问题我们里面的罪性在捆绑人。所以保罗说，我们跟随基督在这天路上面的时候，也忘记了，这不要忘记三个陷阱。他要警告我们，不要让人论断你们，不要让人夺取你们的奖赏，那个奖赏就是基督。不要让人掳掠你们，现在好多东西在掳掠人、控制人、夺走人。愿上帝帮助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王，我们谢谢你，愿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来牧养我们，指引我们，引导我们，光照我们。这是一个人欲横流的世界，是一个到处充满人的声音、人的计谋、人的筹划、人的娱乐的一个世界，有的是美的，有的是丑陋的。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走这条属天的道路，你与每天与我们同行，你供应我们，你托住我们，我们低沉的时候你托起我们，但是你警告我们小心路上的陷阱。主，谢谢你把这样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谨慎跟随你，我们牧人的脚中，我们灵魂大牧人的脚中，让我们每天与你同行。主，你祝福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个家庭，让我们在这个时代，让我们成为一个警醒自守的人。主啊，不要陷入律法主义的陷坑，也不要陷入神秘主义的陷阱，也不要陷入一种纵欲主义的陷阱。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你是我们的生命，你看你我们没有盼望，你看我们生命没有方向，没有目标，你看你我们生命没有动力，没有意义。主啊，你不断提醒我们，让我们与你同行，每天祷告寻求你，与你的时间绝不含糊。主，你祝福你的子民，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愿你的名得荣耀，愿你的子民得平安。我们将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最后用主教导我们的话来同声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从今直到永远，阿们。感谢主。好，弟兄姐妹参加主日学，谢谢我们的 worship team。